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们也是整集都是问题解答，但是在中间我也会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的姐妹分享她的见证。我邀请到的姐妹是 Joy。 Joy 你好。
冯姐好，大家好。
是，我先来读第一个问题，是一位姐妹，她说老公工作的地点不一定，所以我会带着孩子在假日的时候去找爸爸。可是听到很多姐妹分享说夫妻是要住在一起的，我曾经问过丈夫要搬去跟他一起住，但他说工作常常在不同的地方，就算我们上去住，他也不见得会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复健。所以我每次跟老公提到这个问题，他的表情就很有压力。可是我跟孩子真的很想去跟他住在一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邀请 Joy 来回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，是因为 Joy 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经历。但是首先，因为 Joy 也是我们妇女事工的小组长，所以我就请 Joy 先来回答一个情况。我想我们需要先澄清的，就是为什么夫妻一定要同住？夫妻同住为什么是这么重要？还有如果夫妻分开住会有哪些可能的后果？
好，夫妻同住哦，才有机会可以建立亲密感和紧密的关系，就像拥抱啦、亲吻啊、摸摸头、拍拍背，或者是甚至是亲密性关系，这些肢体、眼神、情感的交流都需要透过真实的互动来建立。有句话说，见面三分情。如果我们能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有好的互动，那会使夫妻的感情持续加分。夫妻同住能够及时的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，快乐有人分享，难过有人分担，生病的时候有人可以照顾，因为人也是需要被需要的。在互动的时候，如果另外一方感觉到被需要，那会带来满足感。相反的，如果夫妻不同住的话，不只是缺少真实的肢体互动、情感连接，慢慢的也会觉得对方不需要我啊，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打理所有的大小事，久了生活中会觉得缺少对方好像也没有差，关系就会冷淡疏离，渐行渐远，也很容易落入试探。
是，我在这里要说，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有的人说我们天天 FaceTime 啊，我们天天视讯啊，我们也会分享啊，也没错，但是能多久？你说一个小时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是没有肌肤的接触，没有这种同在的相处，真的是差很多。一般来说，短期偶尔这样的是可以接受，可是如果长期变成一个常态，就是夫妻不同住，周末才见面，或者偶尔才相处，其实这个都是会造成很大的亏损。
是
Joy， 你还有什么要在这方面的分享？
就是姐妹有提说她很想要带孩子跟先生同住，我要肯定这位姐妹，她有这样积极的心，这是非常正确，而且是合乎真理的。这是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，本来就是希望是夫妻同房，也是同住的意思，免得落入试探。我会建议姐妹，如果说她的孩子还很小，还没有开始上学，那就跟着先生一起移动，让先生在辛苦工作结束之后，有妻子孩子可以迎接他下班，不是说下班后他独自面对孤单寂寞。如果小孩已经上小学，小学以上的话，那会建议这位姐妹把家搬到距离先生工作比较近的地方，或者是在先生比较常在那个地方工作的那个城市附近找一个住所，也可以告诉老公说，这样子不是要给你压力，不是要监督他，而是要让他方便回家，感受到家的舒适、放松、温暖还有爱。这样子也有机会让孩子看到父母彼此相爱、彼此扶持、互相接纳包容， 可以建立孩子最大的安全感。当然我也希望说姐妹可以向神祷告，因为很多时候自己独自去面对是很软弱的，可以祷告求神让先生的工作可以稳定下来，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也求神给姐妹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，还有温柔智慧去面对目前的处境。他有提到孩子要复健的问题，我是觉得如果说他找到离先生工作比较近的住所之后，在住家附近去找复健的地方，孩子的复健不知道是身体状况还是心理层面的复健，如果说是心理层面的，其实有时候夫妻同住，全家人的互动良好，孩子他的状况可能就迎刃而解了，就改善了。
真的是这样耶，我们说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，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其实是更重
要
的事。
是，
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搞不好真的现在很多小孩都在服药啊，就是这一方面的哦，让他不要那么过动哦，让他注意力能够集中。但是我想如果他能够更多得到父母专注的陪伴，那很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减轻了，就不会是那么严重的。还有我也要提，这个爸爸似乎跟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感情，我这样子看，因为先生好像说你们不要来，你们不要来，你来我也不会在，所以我们可能更需要给爸爸跟孩子机会来建立感情。感情真的就是透过互动来建立的。我也相信今天如果这个先生说好啊好啊来呀、啊，我就好希望你们来跟我住，这个问题当然很简单。可是现在这位姐妹她遇到的问题是，先生说你们不要来，你们不要来，好像先生在抵挡，先生好像在拒绝说全家要住在一起，她找很多的理由说这个太困难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们不要过来。其实这个真的都已经是在婚姻里面我们说亮起红灯了，这个应该已经不是黄灯了哈。所以姐妹，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，愿意赶快来挽回来重建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你也感受到前面困难重重，所以我也特别请 Joy 跟我们分享， Joy 你曾经也遇过类似的情况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。那其实简单的来说， Joy 之前先生已经有过一次外遇，可是回转了，感谢主。可是后来有一阵子就会发现，先生又怪怪的。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是分开住的， Joy 带着女儿在东部住，台湾的东部，先生是在北部工作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聚少离多的情况，夫妻或这个家庭是分隔两地的。 Joy 你说后来你做了什么？
就是那时候老公的工作就调到别的城市，那只有周末假日才会回家。过不久就发现先生第二次外遇了，这一次呢他就一直逼迫离婚，而且他还说我不适合婚姻，我有努力过了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了，你很好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他说 我真的做不到，你放过我吧。当下我简直不敢相信老公会说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天天哭啊，女儿就发现不对劲，她也会来安慰我，陪我一起祷告，然后她跟我说，妈咪你不要担心， Daddy 会回来的。那时候有人建议我要采取一些行动，我就打电话给外女，外女就要求我们三个人，我跟我老公跟她当面对质，但是要配合她暗中进行。然后我傻傻的答应他的布局，结果事情就弄得不可收拾，所以老公对我筑起一道墙，更加的防卫我。后来我就很后悔找上外女，那时候万念俱灰，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有姐妹就传给我馨香女人网站，我就看着这一些姐妹们的见证，泪流满面，想说这个怎么做得到，我好想突破。
是 Joy 讲到说先生那时候讲了几句话，就是我不合适婚姻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我就是不合适婚姻。那你知道婚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对配偶忠诚啊， 你要有责任感。当一个男人说我不合适婚姻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给我自由，让我可以跟不同的人发生亲密关系，那个不算罪。但是已经结了婚，然后有外遇，好像这个是罪。各位，其实这个是谎言。我说这是魔鬼给我们的似是而非的想法。其实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只对一个配偶忠诚，婚前婚外我们都不能随便跟什么人就有这样的关系，我们一生只跟一个人，这个是上帝起初的设计。可是魔鬼就骗我们说，哎呦，那样子多无聊啊，那样子多没有乐趣啊，怎么只能跟一个人，你是可以跟很多人的，越多人爱你不是越好吗？各位，这个真的是最后会让人完全毁灭的一个谎言，如果我们相信了也按照这样的生活方式去做。所以当对方说你放了我吧，你没问题，都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就是我不应该跟你结婚的，因为我不合适婚姻，所以你放了我吧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真正爱对方，这样的事我们不能成全他。甚至有一个人他说我活得不耐烦了，我要跳楼，你成全我吧，你不要那么自私，只是你不想失去我，你就不让我去自杀。哇，你知道现在什么话都讲得出来耶。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合乎真理，什么是不合乎真理的魔鬼的谎言。所以如果你的配偶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说辞，就是他不合适婚姻，请你放了他吧，他要自由，他要可以跟不同的人交往，他不要被定罪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很多人真的离了婚，然后就跟很多不同的人交往，最后他只会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空虚，因为那种关系是不可能让人的心得到满足的，那种情欲的快感是稍纵即逝。我们要能够分辨哈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听 Joy 把他的故事讲完。那我们继续请 Joy 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你后来找到了馨香女人网站，然后你好想突破，你是不想放弃婚姻的，可是先生一直要你放了他，所以后来呢？
是的，后来我就鼓起勇气写信到馨香女人的信箱，很快就有姐妹回信给我，邀请我加入小组和参加婚姻班，小组长也鼓励我报名参加暑假的短宣。参加短宣之前呢，我也面临到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就是我跟孩子到底要不要搬到先生工作的那一个城市居住，因为那时候老公是强烈反对的，所以他就说 他不会帮我们找房子，而且我们原本住的家是很舒适的，也会很舍不得把房子卖掉搬到新城市。我就把我心中的疑虑就祷告神，求神为我们开路，我期待在那一次的短宣可以有新的突破，所以在参加短宣的小组分享时，我就把我的问题提出来。那时候小组长马上回答说：“先生在哪里？家就在哪里。”我就想说：“哇，好坚定的答案哦！我相信这是最正确，也是神所喜悦的决定。可是要把一个三层楼的家全部打包，靠我自己一个人好像太难了，而且先生不同意啊，他不会帮忙搬家。”而且要找到合适的新的住所才能搬，想到很多的困难，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心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就有姐妹自告奋勇说，我们陪你找房子啊，帮你打包，帮你问怎么样卖房子，搬过来之后帮你打扫安顿新家。我那时候真的超感动的，眼泪就一直直流，想说怎么认识不到一个礼拜的姐妹可以这么真诚的摆上。我就想说你们的好意我都心领了，真的不好意思麻烦大家。没想到短宣才结束，这些姐妹没有放弃我，继续跟我联络，连结更深， 而且常关心我，跟我保持联络，然后也约好时间要一起去看房子。他们真的花时间付上代价，陪着非常需要支持的我，真的是好感动的。所以最后，我其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把家从东部搬到西部来，就跟老公住在同一个城市了。这一段时间，其实老公在反对的过程，他还落下狠话说，你坚持要搬来随便你，你看我会不会回家看你们。因为有姐妹的扶持，所以我就很坚定的跟老公说， Honey， 我们把家搬来不是要给你压力，而是要让你方便回家，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。你放心，我尊重你哦，不会去打扰你。搬家这件事情呢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打理一切，然后跟你回报找房子啦、搬家啊、卖房子的这些进度，你只要专心的在新工作上就好了，家里的事情你都不用担心。
所以一个月内房子也卖了，是不是？
房子是搬来之后，后来慢慢
啊，
姐妹还是陪着我去卖房子，这样就也是半年内就处理好了。
哇，真的，如果是老公下海来帮你一起弄，我看也都没办法这么快啊。我觉得这不仅是姐妹的帮助，也是上帝为我们开路。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脚踏进约旦河，河水就分开，那真的是像神迹一样啊。不过我觉得你也看到 Joy 有一个很真实愿意顺服神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愿意继续爱先生爱孩子。所以后来先生原来说我绝对不会来的，结果后来就也回来了。
对，他很有趣，那时候一开始搬来他不拿家里的钥匙，因为他认定他不会常常回家，所以他也不拿家里的钥匙。结果有一次我出去小组在外面的时候，他工作结束就回到家，没有钥匙可以进门，那我就趁那一次赶快把打好的钥匙给他，他就收下了。
是，之后呢就常常回来。
对，我们就是搬来新家之后，他回到家看到熟悉的这些家具啊，还有我打包那些未拆箱的箱子啊，他就说，哦，我整理仔细哦，都还有编号。我说对啊，这样比较好分辨和归位，而且你的东西我都小心翼翼的保护哦。所以他看到他没有参与到，但是我好好的把它处理好，他就很感性的说，看你打包这些东西，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把家从东部搬过来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辛苦你了。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不会啊，一切都很值得。
是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也只是可能一周回来一次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是，或是更少，他的时间都不确定的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，但是回来的次数有越来越多，因为就照着小组的教导啊，传爱的简讯啊，回来就是很热情的迎接他回家。准备他喜欢吃的食物啊，在家用餐，就是家里的气氛很好，他就回家次数就越来越多了。
所以外女怎样，我们也不用去管了啊，我们就是好好把握住我们跟先生的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其实最近我也在我们婚姻的课程里面，我也跟学员们说，我说我们要专注的是在重建我们跟配偶的关系，而不是一直去看，那他跟那个人还有没有继续联络啊？有没有完全断掉啊？他如果没有完全断掉，我这样做一切不是都白费了吗？我又很被他践踏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尊严呢？他跟另外一个人可能都还没有断，然后我这边又要完全欢迎他回来，这样子我们就会，如果是在打仗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你该做的事，我们会很容易分心，然后我们会很容易沮丧。所以焦点眼光要看对地方，我要看的是我怎么专注的爱我的先生，甚至我们说把他吸引回来，不是把他抓回来。我自己要是非常平稳稳定的，我不能说他今天对我好哦，我就心情很好，然后他明天不理我，我就整个人跌入谷底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魔鬼就知道，哦，这是你的弱点，那我就要经常让你跌入谷底。那其实那个就是魔鬼最高兴看到的，就是我们最后放弃，然后我们自我控诉，然后我们也控诉别人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个结果就是忧郁症，哎，我们就睡不着，我们以泪洗面，我们觉得人生一片灰暗，没有未来，我们看不见光，我们看不见出路，我们就觉得都是他害的，都是谁谁害的，里面充满悲情。哎，这个实在是现代人很容易落入的一种情绪，就是悲情。悲情就是我好可怜，我无能为力，别人好可恶，这个社会好可恶，或者这个世界好可恶。当我们落入这种恶性循环的思想里面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别人想要避免靠近的人了，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他就更不敢跟你在一起，他就更要逃避你，他心里想的是，对，你就是这么糟糕的人，所以我当初要离开你是对的，外面有人欢迎我啊，外面大家都没有嫌弃我啊，那真的我要说那是短暂啊，一开始可能是这样，久了也难说，我觉得对方也不会有那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啦。但是你知道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他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入受伤、悲愤、苦毒这样的一种循环里。魔鬼不是只要得着我们，他也要得着我们的孩子。我所谓得着，就是他也要辖制，也要伤害我们的孩子，然后他要伤害对方，他要伤害全世界的人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魔鬼就会要跟我们作对，他要跟上帝作对。所以 Joy， 你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，但是你来寻求帮助，接触到爱你爱主的姐妹，他们帮助，
是，
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是你愿意信靠神。我也看到写信进来这位姐妹，你是愿意的，所以我鼓励你不要放弃，我也鼓励你加入一个妇女小组，你身边如果有鼓励你走在对的路上的人，我们不是依赖他们，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扶持，所以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，就像 Joy 一样， Joy 后来就开始帮助很多的姐妹，跟你过去有相同困难的。其实哈，复健的路也仍然是有很多的挑战的，对不对？跟先生重建关系，对，所以在这个重建婚姻的过程上，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
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我觉得就是甘心乐意的去做，没有苦读，就是为他改变，是甘心乐意的改变，不是好像需要他回报我。就像过去我传一些爱的简讯啊，一开始他可能都没有回应，那这些我们就是都放下一些期待，就是零期待，然后做我们能做的，持续的去做，在小组里面才有扶持的力量，支持的团体继续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做对的事，就是对的事就继续去做，持续去做。
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我听了都好被你鼓励哦 Joy 好，那我们就谢谢 Joy， 我们也休息一会儿，继续我们等一下来看下面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来回答下面的提问，这一题我请美玲来回答问题。美玲你好。
冯姐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好，我来读一下这个题目。他说，我跟我先生都将近40岁了，还没有小孩，很着急，请指出病症和急救的办法好吗？我就觉得这个姐妹好着急哦，她要我们指出他们的病症哦。那我们不是医生，我想第一个不要急不要急。 那我就请美玲来分享，美玲跟这位姐妹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。我想最重要的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帮助你的是心态。我们对这种不孕或者就是夫妻没有办法有小孩这样的事情，可以有什么样的正确的看法？所以美玲，你来跟我们分享。
我45岁才结婚，我先生也已经超过50岁了。那时候结婚这些年之后，我的一个想法就是，我曾经也一直想要有孩子，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有孩子就有传承，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有小孩才有完整的人生祝福，对我的人生也有交代。其实到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我现在有孩子会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到现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，我想要有孩子，其实我认知到只是想要自私的完成我自己的期待，或是想当母亲的梦想，但在上帝的眼中，对我的生命计划并不是这样。我没有小孩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爱孩子啊，我爱我的侄儿侄女们，我喜欢教会的年轻人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，我好喜乐。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把我的时间精力用在下一代身上。我也不否认，当姐妹们在讲到他们怀孕啊，乳养孩子的甜蜜心酸的过程，我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嫉妒或是羡慕，但很感谢神，这个心情很快就过去，因为我知道上帝给我的价值和恩典超过这些。我好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，没有小孩并不影响我过为神而活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啊！我很喜欢冯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的身体就过怎样的生活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定感和人生的方向。
所以我们重复一下，这句话是上帝给我们怎样的身体，我们就过怎样的生活。所以上帝给你的身体，如果今天很难怀孕，没有办法怀孕，那我们就过没有孩子的生活，我们仍然是可以为主而活，经验丰盛有意义的人生的。好，
还有啊，我也不认同用人工的方式得到孩子，生命是上帝给的，用人的方式我觉得是违反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，而且会造成很多问题。因为用人工的方式看起来好像得到孩子的喜悦，却有超过想象的问题在前面。我也看到我身边的姐妹有人因为用人工的方式得到孩子，因身体曾经有过的痛苦还有情绪的变化，造成他们夫妻关系之后产生很大的变化，公婆啊父母亲之间也衍生出更多的问题，还有多出来的受精卵还在冷冻着，这都是在家庭间难以言说的痛苦。这些年过去了，上帝没有给我孩子，我觉得是我生命的祝福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可以做的事，只有在我目前的状况可以做神要我做的事，所以有没有孩子啊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，遵循神旨意过圣洁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意义的人生。
是，谢谢美玲的分享。可能我也补充一下，美玲说她45岁结婚，然后她先生跟她结婚的时候也已经超过50岁。澄清一下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结婚哦，然后以前也没有一些混乱的男女关系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以前都是过着很单纯的单身的生活。竟然能够一个45岁，一个50多岁了，还能够认识，然后最后进入婚姻，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神迹，我们说也是一段佳话，我们都觉得怎么有这么棒的事。而且美玲跟她先生都是很敬畏神，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在没有孩子的这一件事上，我看到上帝并没有浪费掉他们的生命，说啊，因为你们没有小孩，所以你们就没有办法传承，或者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，对这个世界有积极正面的贡献。其实美玲公正在我们的整个服事，我们的事工里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上帝真的也使用他们的长才，他们的专业。 在帮助我们很多技术性这方面的服饰，像电脑啊、网络啊和录音啊、录影啊，这些他们都非常的委身，很有拥有感哦，把这些事情，他们其实像是义工一样，但是非常认真的在服侍神。其实我们听的这些广播节目啊 Podcast 都是经过他们的后制处理，所以上帝也真的是使用愿意把自己献上让神使用的人。不论你有没有小孩，如果你有小孩，你真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养育子女，这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。可是如果没有孩子，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别的孩子，像美玲说，她享受跟一些青少年聊天，跟一些年轻人互动，甚至把我们这里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这些年轻人，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、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所以我要回应这位提问的姐妹，就是你的人生幸福快乐不是建立在有没有小孩子这件事情上。那我也要提醒你哦，其实耶稣跟保罗，其实他们两个都没有结过婚哦，而且他们也没有生身的子女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啦，我们说保罗好了，保罗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生身的子女，但是他能完全的被神使用，并且过丰盛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，是我们的榜样。他的满足喜乐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，而是像美玲刚才说的，建立在遵行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。所以有孩子我们感恩，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也感恩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被主使用，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奉献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所以都很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，等一下继续看别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，那我请到玉英跟我一起回答这位姐妹的提问。玉英你好。
冯姐好，听众好。
好的，这位姐妹哈，原来她的提问很长很长，不好意思哦姐妹，我把你的问题就修短了，这样子我们就是重点式的提一下，玉英可以针对一些重点来回应。这位姐妹说，我的先生在今年初向我提离婚，我们有三个孩子，我有如晴天霹雳，那个爱家爱孩子的先生怎么会这样？但是过去我都会抱怨他不用付出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所以他就跟别人抱怨说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就从今年二月开始到处求神问卜，花了很多钱，每一个跟我谈的人都说没办法，你们的缘尽了。所以我三月底带孩子们进入教会，姐妹每一次为我祷告完之后，我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平安。今年五月我报名了学员妇女小组，在小组里听到这些教导，我开始奉行真理，我开始向先生道歉、道谢、道爱，我也每天把为我先生的祷告传给我的婆婆，而婆婆也会告诉我先生的近况。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这位写信的姐妹跟她的先生应该是分居，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可能是分居，然后周末先生会回家，所以婆婆跟我说，先生已经去教会做礼拜2周了， 那我每周五下午都会把家整理好，让先生回到家能好好放松。他也知道我礼拜五会这样，就会避开让我整理家里。其实上周五先生提早回家，我只能把车停在外面等我女儿。其实我好想进去问先生，但我知道我没有勇气。我在等他主动，他也在等我主动。我知道我需要慢慢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预备好与先生见面。好，我想这位姐妹哦，好可爱哦，她最后还说，冯姐，谢谢你，谢谢玉英，谢谢秀敏，谢谢丽华，所以她都有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是 podcast。 所以玉英，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位姐妹？
其实这位姐妹她的故事呢，从很早以前的历史跟我们分享，我看了内心真的好多感触哦。所以我先分享我自己里面的感受啊，是第一个，我看到一个人生真的是要确定方向再行动。就是像我现在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都会用 Google， 然后我都一定要先确定我到哪个站的捷运，那个捷运出口是几号哦。不然有时候我如果到那边好几个出口，不知道该往哪个出口，我就要先确定是哪个出口。上去之后，我可能左边走走，右边走走，就看那个地图的那个一个箭头，我左走边是不是对的，就是右边它会往哪里移，才能够确定我是走对了方向。因为我以前曾经就这样一直走错了啦，所以我现在就更谨慎，先确定出口，再确定那个箭头走向的那个方向的确是往我要去的地方，才不会越走越远。对，所以当我这样确定，我就可以放心朝那个方向前进。如果我都凭直觉凭感觉走错方向还是一直走，我是永远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的，我就必须放弃，甚至可能回头重来，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去到我要去的目的地。所以我过去真的跟这个来信的姐妹一样，我想很多听众也跟我们一样，遇到人生的困境，婚姻的困难，或者不如我们的理想想要的期望，我们就会用本能，我们用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努力拼命的争取我们认为想要的幸福。可是好奇怪，越努力把它越往外推。奇怪，我想要的亲密关系，我想要的信任，我想要的那种幸福，怎么越努力越拼命越用力，然后它越离越远。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好认真哦，她刚开始想要用小以大义告诉先生我有多辛苦，甚至有时候说如果你不改变我就很想要离婚，然后诉苦自怜，希望先生够了解他有多么牺牲，然后来爱他。可是却在最后看到先生最后想要离婚，逃离这个婚姻。这个时候这个姐妹你好棒哦，你开始去找很多的方法，结果他是不想离婚的，原来他过去曾经说想离婚。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很愚昧的事，想要用离婚让先生看中我的需要，真是太愚昧了。真的，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字放在嘴边，是最大的伤害。所以我就看到，哇，这个姐妹开始三月进到教会祷告之后有了平安，好像开始有了曙光。五月她说她开始奉行真理，进入学员妇女小组，他开始向先生道歉、道爱、道谢。这短短三四个月，我看见一个会谦卑道歉的妻子，太宝贵了。一个成熟的人是会为自己的态度、行为负责。我真的非常感动，这个姐妹这么愿意改变自己。姐妹，你那个箭头 ，Google 上那个箭头，你已经转头了，你已经转向正确的方向。给你按一万个赞。你已经走向正确婚姻的方向了。
Amen,
所以呢
Amen.
你现在所做的，按照圣经的真理，按照在小组所学的，你想渴望跟先生建立的亲密感、信任感、幸福，你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。因为过去走错嘛，你现在花多一点时间，你是很有盼望的。你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最优先最正确的关系，就是第一，你恢复了跟 创造我们、爱我们天父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恢复那种天父爱的交流。所以你有了爱的水库了，你现在可以开始支取神的爱来走这一段修复跟先生关系的路。所以第一个，我真的要告诉你，太有盼望了。我们不管前面有多么复杂，有多么辛苦，或者有多么撕裂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现在那个箭头已经往对的方向了，你会走到对的路的。
是，哇，听起来好澎湃哦，感谢赞美主。对，姐妹，你走在对的路上。我觉得玉英用那个 Google 地图，他会告诉你，不过 Google 会告诉你离那边还有几百公尺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凭信心相信他。重点是你走在对的路上，而且你一定会到达目的地。我觉得这个是好大的一个确据和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。就像姐妹说，教会的姐妹为你祷告之后，你经验到前所未有的平安。让那个平安的意思就是，我知道我走对了路，还有我知道我在上帝手中，我知道上帝会带领我，我知道我是被保护的，我是安全的，我把我的未来交托给他，所以我不用担心。哦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或者手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你有经验过这样的平安吗？我真的要鼓励你，你也来学习，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，知道他是爱你，他会引导你。圣经说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。这是在箴言里面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就把我自己，把我的未来，甚至把我的家庭，我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来指引，来引导我，也求你保护我，让我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，是合你心意的。我也相信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就是上帝，你为我所预备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你同在的平安的道路。你不是要降灾祸给我的，你是一个要赐平安给我的一位神，我就来依靠你。所以我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。那节经文后面说，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意思就是让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盼望，充满美好的期望的。所以姐妹，你走对了路，而且你找到了正确的依靠。玉英还有呢？
好，第二个是与神同行，与人同行。就是姐妹，有一次我就发现说，每次如果说我要去个地方，有去过的人陪我，我就不用 Google 地图了。
是
因为那个人去过，我里面好踏实，好有安全感哦。而且有时候我都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呀，因为我们一起结伴，有说有笑，都不孤单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既然已经参加这个美好的小组，鼓励你走在婚姻的里面，你又认识上帝，有神的话，这个婚姻的创造者，他的指南就在圣经里面。我们就要委身，委身在上帝的话里面，委身在小组里面。你只要把自己栽在这个正确的环境，神透过你的组长告诉你做什么，你就认真去做，做一个认真的学生，做一个顺服的学生，跟着他走，路就越走越快，不孤单，有安全感，有同行的人。就像希伯来书12章1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好姐妹跟你有相同的境遇的，我们一起走，不孤单，有人走在我们前面一步，有人可能走在很前面，有人可能在你后面一步，我们互相扶持，然后我们会很踏实走婚姻的路。所以如果可以，我鼓励你哦，你自己先主动。因为你刚刚说，哎呀，我现在等我主动，我在等我先生主动。你有爱嘛，你又有一群人陪着你，他都没有，你比他走在前面，所以你比他先跨一步， 你先不害怕，你就给他一个理由可以回家呀，你就先给他台阶啊、哦，所以你就先主动跟他嗨，主动进去跟他打招呼，然后把你们夫妻同住视为你的目标，你的第一阶段的小目标，就是你们要住在一起，住在同一个地方，孩子是你们最好的润滑剂，这个是你现在可以走的目标。跟随神顺服去做，时候到了会看到奇妙的转机。
真好，谢谢玉英。哎呀，我听了都好被鼓励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